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，给我们一个需要回复一下的想法，就是二十二篇一到二十一节是受苦受难人呼求上帝，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是他被上帝拯救以后的赞美和感谢。当然你就是当然分段就是从这里来分，不过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两节的这两个地方的密切的关系。那如果是从新约来理解的话，那就更奇妙了。一到二十一节是耶稣钉十字架或受难的描述，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是他复活以后的荣耀的描述。第二十二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节看到，当耶稣复活了以后，他对妇女讲的话就是这句话，把我复活的事告诉我的弟兄，就是耶稣很高举我们了，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不仅是他的儿女，不仅是他的拯救者，不仅是他的仆人，也成为他的弟兄啊，这是非常荣幸的事。就是耶稣复活以后，不仅他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也都得到很荣耀的改变哈。二十二篇二十二节，另外一个意思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就是我们通常解这些旧约的时候，我们都用三个方式来讲，如果经文允许我们这样的话，一个就是应用在新约的时候，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怎么应用，第二个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他本身作者是怎么讲的，就是第二个部分是就是大卫原来很辛苦很可怜很危险，求告主，主拯救他了，所以他要赞美，他要传扬主的荣耀的名，这是第二个部分。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自己要在艰难的时候呼求神，我们要在被拯救以后多多的传扬神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弟兄，就非常像大卫要把耶和华的名，我们基督徒要把主的名传与其他的弟兄姐妹。如果说就讲耶稣的话，就是耶稣要把天父的名传与其他的神的儿女啊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，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旧约里面一样也是这样来理解教会的，就是一群神的儿女一起在敬拜主，一起在侍奉主，甚至一起在生活。我们的生活重点是患难中被拯救，所以我们在患难或贫顺中我们赞美。二十三节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。敬畏耶和华的人赞美他，我们再一次提醒这个字哈，就是敬畏，就一般人来看不是一个很好的字，因为敬畏是惧怕，就是原文里没有分，英文里也不太分这个字哈 ，fear 啊，敬畏和惧怕没有什么分。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敬畏主是对的，惧怕就不太对哈，所以我们常常中文圣经把它分开，尤其又根据约翰一书讲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，所以我们就不喜欢讲我们基督徒在爱里还有什么惧怕。可是我们的确是有惧怕的，我们对上帝的确是有惧怕，是因为他的慈爱，他的圣洁，他的良善。我们可能可以勉强这样讲，就是我们对他正确的敬畏或惧怕，不是得失的惧怕，因为我们信靠他了，我们知道他保守我们，我们不是怕他处罚我们，我们不是怕他把恩典拿走，我们不是患得患失的惧怕他，我们是因为他 的伟大、他的善良，而我们这个受造物在他面前应该有一种的渺小的感觉哈。我勉强这样讲哈，天主教是把它翻成好的惧怕叫孝畏，孝顺的害怕；坏的惧怕叫奴畏，奴隶的害怕啊。不过那个好听了，但是神学上的意义还是没有多表达出来。我们希望我们是有因为上帝的伟大而敬畏他，而怕他，而不敢得罪他，而对他始终有一种受造物对造物主的那个恭敬的态度。但是下面的赞美呢，就是一种欢喜的态度啊。虽然我们惧怕他，但是因为我们在惧怕中间产生了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这也是世人不会这样想的。世人甚至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喜欢人惧怕，因为在惧怕当中，你不是有智慧，而是愚蠢。恐慌中，我们常常更愚蠢。那个在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冷静不害怕的，那是有智慧的。就是惧怕跟奴隶常常连在一起，跟不会用思想常常连在一起。而我们基督徒敬畏上帝，反而跟能够思想、能够有智慧连在一起。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他，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美好的带领。雅各的后裔哈，雅各的后裔，也如果这些字眼我们花时间讲都可以讲的，就是他不是讲以色列的后裔，他也不是讲以色列人，他讲雅各的后裔，我们就可以马上想到雅各的后裔不成器的，雅各的后裔是不荣耀雅各的，也不荣耀上帝的。你算一算雅各的12个儿子，除了约瑟以外，其他都不成器。那我想从新约来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很高兴地知道，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，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使我们可以显出他美好的荣耀来。好，第下面这一节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。以色列的后裔，以色列是被改名了以后哈。那这里也许就没有什么特别神学的意思。我们一方面荣耀他，我们一方面惧怕他，我们一方面在他奇妙的恩典中我们敬畏上帝，荣耀上帝，欢喜快乐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确也是还是有那颗敬畏的心。一切起码在22篇，会有这种正面的结果，是因为24节。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我们荣耀他，赞美他，因为我们在很大的困境中，我们受很大痛苦的时候，不管是犯罪受苦活该，或者为义受逼迫，是要求主伸冤的，不管怎么样，神都不藐视我们。神不轻看受苦，神不憎恶受苦的人。你会不会觉得他用的字有点奇怪哈？受苦的人，我们本来就会同情嘛。你不必多讲说耶和华，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。耶和华本来就同情受苦的人，为什么他要说没有藐视、没有憎恶受苦的人？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，各位，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比较自卑感重的人哈，常常就会觉得别人藐视他，常常觉得别人看不起他。然后当我们传福音跟他说上帝很爱你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也大胆的说我也爱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一堆苦水反弹回来，说是这样说了，你们也是一样大小眼。说是这样说，你们也是看中那些开宾士轿车的，什么台大的啊？有人也会这样责备我们现有堂。各位，我们当然都反省了。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没有自傲，也没有自卑。不，是不是软弱的人？是不是包括22篇从第1节到21节的人？他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上帝也在藐视受苦的人？对，各位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可能你忘记了，就是22篇讲的前面一半讲的就是 他正是一个受苦的人而被上帝藐视。各位，那是耶稣讲的，你不要太近前，马上认为这是一个不近前的人讲，那是耶稣讲的。我们上次已经分析了，就是我们对上帝倾吐我们的喊冤是可以的，只要你是凭着信心。而的确我们也不必替上帝粉饰太平，就是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根本没有照顾我们，但我们上次也讲过，今天就可以再看再一个结论，就是如果你的肉体、你的理智、环境的分析，你的确被上帝撇弃了，你的病没有得医治，也没有人来管你，你很辛苦，而且那些逼迫你的人继续得势杀你，或者杀你的家，或者是你为义继续受逼迫，一直到喊到死都是这样，你必须死的时候都有个信心，那个信心就让你复活了，那信心就让你在复活以后说这句话，他没有向我湮灭。哎呀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没有信心，那这话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我复活以后再看到上帝的伟大，我们才不要这个了，我们更不要死，我们也不要受羞辱，我们也不要在活着的时候受到艰难。就是所以22篇，我们一想到复活的时候，其实得安慰也许是真的，很无奈也许也是真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生活就要在这两个里面寻找圣灵给我们的帮助了。就是用说庸俗一点的话，就是人间不一定有现世报的，包括上帝对你的报答。就这也许我们在看启示录啊，很多地方的时候也能看得到，启示录是第5章吧，就是在祭坛下喊冤的人说，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说，再等一下，还有一些人要被杀。就我要表达我们信仰的艰难。各位，这种艰难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都无所谓，这种艰难一碰到你自己，哦，那你的怨声载道可真不少。我也是不想活下去，不想传下去了，不想看到弟兄姐妹，不想看到同工了，生气都会，生气或受委屈或绝望，那都会有。那我们也不否认我们有这个情绪了，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仍然在这种很艰难的时候有信心，然后我们可以说，他没有藐视正无受苦的人，他没有。我们也需要做这见证。这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带着圣灵的能力安慰鼓励别人了。有的时候我是很火大，那种自卑感的人说，你们也是，你其实也看不起别人。我前一阵坐一个计程车，就说你来教会，教会不会看不起。他说那是你说的。他大概也去过教会，他觉得被藐视过。当然他们有需要认的罪，有需要对付的地方，我们也需要有认的罪，不过那两个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如果有大小眼，他如果有大小耳，那么那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信心，神没有藐视，神没有憎恶受苦的人。注意这里他讲的也是没有藐视憎恶受苦人，当然就前面来讲他当然不会藐视耶稣，但是如果我们把救赎的道理再弄得清楚一点，我们也会说上帝的确是因为耶稣是罪恶的代表和代替，所以他也必须弃绝他。如果我直接讲，就是上帝也必须藐视耶稣，当耶稣是代表罪恶而被上帝击打的时候，甚至恨恶。但是总的来讲，我们不管是犯罪受苦或者不犯罪受苦，为义受苦，让我们都还在苦中有信心，主不会藐视我们，主不会向我们湮灭。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不能只想到说我们是圣徒受苦神才爱我们，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罪恶受苦的时候，神还是垂听。所以24节是很简单的，不过生活里面应用那是我们一辈子，而且不是一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哇情绪高涨，然后啊我再不会跌倒了，爱主到此。 然后过一分钟又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25节，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，不是说那话是主讲一个字，他念一个字，而是我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是你对我的带领，然后我就感谢你，而这从你而来，包括你好像有一段时间撇弃我一样。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当然，我们还主的愿，这个还愿大概就前面来讲，就是我曾经在很多艰难中的时候向主许愿，主啊，如果你救我，我一定怎样怎样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你救我，我就一定会把什么献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个还愿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众人面前还愿，不是只有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愿。但是如果我们还愿，感谢上帝是一种报恩啊，当然我们不能报恩了，是一种献上牛羊或者是什么感谢赞美，或像大卫一样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赏多少钱，赏一个饼等等。那通常我们还愿也是在主的面前还愿，也是对那些。可能陪伴我们走过，可能不一定陪伴我们走过，但跟我们一样，都是敬畏上帝的面前。我们要提醒他们，也要勉励他们，弟兄姐妹啊，我跟你一样受过艰难，但我现在一定要还愿。希望你在艰难的时候也继续不要忘记上帝，而主拯救你以后，你也还愿。26节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这些你都可以把它连续想成啊，把它了解，一定也是，就是那个大卫在脱离患难的时候的高兴，耶稣在复活以后的时候的高兴。这我们大概也不会这样想，我们想耶稣总是想到他人性，想到他神性了。所以耶稣应该没有说从死里复活以后好高兴嘛，上帝替他伸冤了。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想吧。不过各位，你想耶稣，当然要想到他神性同神人性同时。不过如果我们在讲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恐怕你特别要想到是他人性，就应该没有错，因为他神性不需要复活的，神性根本没有死的。也就是耶稣也在极大的委屈中，然后复活了，很高兴，很兴奋。这个我自己很少想过哈，但是从这个经文来看，也许圣灵降下来以后，门徒的喜乐也跟这个有关系。我们还愿，我们吃得饱足，我们赞美他，我们的心永远活着。这都有点像耶稣复活以后。门徒的兴奋，然后五旬节以后，圣灵让他们不断的，各位如果有印象，就是整个使徒行传应该每一篇道都有讲到复活，不是那么多，但是每一篇都会讲到。我觉得那个是给他们太多的兴奋，太多的激励了。我们今天当然也应该是如此了，不过我们到底是，不是常常被圣灵感动，所以我们不常这么喜乐。当然，那么喜乐的同时，我们也知道还是有很多困惑。当耶稣复活了以后，彼得可能就仍然有困惑过。所以，约翰福音讲，他说我们去打鱼，因为耶稣复活了以后，又没有给他们很清楚的指示要干嘛，他就去打鱼。不过这也不是坏事哈。我们吃得饱足，我们继续寻求耶和华的人。这里26节寻求耶和华的人，那个寻求两个字可以等于。1到21节的呼喊，我很艰难中在寻求你给我的帮助。而如果我们再一次说我在很艰难的时候寻求你给我的帮助，而你是离弃了我，可是我在复活以后，我发现你对我的离弃其实是给我更大造就，所以我们赞美他，我们永远活着。27节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；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27节，我们可以继续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教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们对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呼唤他们来跟随主，而在他们在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呼唤他们，我们告诉他们， 等候主，依靠主，他不会撇弃你的。他对你的撇弃或者十字架的打击，其实是要你归顺他、敬拜他、赞美他，而且享受他。28节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这又是，我都觉得，如果旧约以色列人单单从大卫身上，或者以色列自己生活上来了解的话，都不能理解这些话，因为都没有应验。以色列人一直也都觉得上帝是管理以色列啊，其他那个大的国家，神好像常常也没有去管他们，他们很嚣张。可是当我们在经历主复活的时候，即便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他的权柄还没有显那么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这句话了：国权是耶和华，他管理万国。不管说现在这个时局吧，不管美国、日本、中国为了钓鱼岛或钓鱼台会怎么样，不管世界怎么打起来，不管哪一国胜哪一国败，耶和华在管理。人家都不听我们这些话，不，我们自己要相信。第29节，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，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我们在很丰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吃喝下拜。就是注意，虽然22节我们今天看的是复活以后的事，也就是我们今天以后的事，今天我们都经历的那美好和幸福，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，那个复活大能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，却还不完全。就是实际生活中，我们经历的到很多还是死亡，我们每个人还是死啊，还是病啊，我们还是被撇弃啊。但是因此，我们的信心就要更丰富了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会复活。我们今天仍然是他说的这句话，在旧约里常常说这话：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。我们从新约来看，不应该讲这句话。我们新约来讲，我们不会对敬拜上帝人说你不能存活自己的性命。我们今天对任何一个人说，我们不会说你不能存活性命，我们不会说你下到尘土中。如果我们说，我们更会说你一定会复活的。但这句话他甚至没有讲复活，他就说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也死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敬拜他。意思就是，我们经历到的艰难还是很活生生的，甚至我们经历到的死亡也是真实的。不过我们在信心中下拜，我们在信心中感恩。30节，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我很感谢主哈，看到礼拜天开始就看到同工们在为宣教年会在工作，我就想到今天这个经文也是。虽然我们跟耶稣时代，甚至我们跟大卫时代一样，我们仍然死，我们仍然在等候复活，但是我们不是也看到了上帝复活能力，虽然还没有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起来，不是叫他的工作一代一代传下去吗？不是我们看到信友堂也是一个个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吗？主所行的事传与后代，严格的说，当然不是我们信友堂传下去，甚至不是我们信友堂牧者的承传，是主一直在工作。但是这也就是复活的能力，一直一直把神的公义、神的救恩传给别的啊，这个话就可以应用在不管是拆船年会了，或者儿童主日学了，或者我们保罗施工了，我们都是在不断的传，不断对仍然在世上受苦的人告诉他们：主不向我们湮灭，主垂听啊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下课铃响了哈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到号角的响声，复活的响声，让我们能够在很沉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信心，你不撇弃我们，你不向我们湮灭。主啊，我们很顺利的时候读这些经文，我们毫无感觉，而且觉得理所当然， 主，愿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和自己说你为什么远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也有信心知道你不远离，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